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再来请大家看圣经启示录第五章。启示录第五章，我们一起来念第九节和第十节。请念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和第十节，我们早做了一起来念。他们唱新歌说，你配拿配揭开其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我们再请读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三节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十三节和十四节。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和十四节，一起念。你们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，被人践踏了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曾照在山上，是不能隐藏的。好，圣经就暂时念在这里。我们在第一天晚上，要我们从圣经里头来看见我们生活所处的实际光景。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的样式圣经里给我们介绍得很清楚，我们是属于神的，是属于主的国度的。那么到底我们在地上有什么样子的地位和怎样的学习呢？今天我们早上讲到第一点，我们是神所拣选，神要在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身上显明他荣耀的恩典，彰显他奇妙的作为。因此我们在这个世上是一个学校，是一个被神造就的所在。我们也讲到我们是在地上主所牧养的羊群，因此这个地上是我们经历主的地方。我们看不见他，我们却可以在这个地上来经验他，因此可以见证他。那现在我们看见圣经里头讲到我们在世上第三个身份，这里讲到是世上的光，世上的盐。如果我们读圣经，我们就知道这是指着我们在世上有好行为而说。为什么要这里用光和盐来代表基督徒的好行为呢？因为在神看起来，这个世界是一个没有光的世界，是一个黑暗的世界。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是世界的光，现在他在地上拣选了一般人来代替他在这个黑暗的世界来发光，以至于让这个世界上的人还能够看见希望，还能够得着温暖。如果基督徒不发光，这个世界的人实在是找不到希望，找不到温暖。 为什么说我们基督徒的好行为是盐呢？盐是调味的，盐也是防腐的。在神很清楚，这个世界上的人活着没有滋味，大家都贪喜劳苦，直到如今，这个世界有败坏，在到处腐烂，做人群。因此主把一些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做防腐的作用。我们如果看一看人活在世界上，的确很多时候来他不能思想人到底是为了什么。如果他思想的话，没有主的话，他永远找不到答案。有一个故事，我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，大概是十分可能。就讲到纽约有一个高楼啊，有一天有一个人站在顶上要跳下来，要跳楼自杀。有些人看见了，就赶快找了警察、防火队、他的家人来做挽救的工作。他们怎么挽救呢？除了在下面许多的人张着网防备他跳下来，还有很多人就跑到房顶上去劝他。这一个跳楼的人说，你们不要进前来，你们进前来我就要跳。他们说，你不要跳，你有什么困难慢慢说来，好解决的。这个人说，我只有一个问题，请你们告诉我，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？为什么要活？回答出我的问题，我就不跳。那这些人怎么回答呢？算了，何必想那么多呢？有的人说，你呀，看得开一点，你看看你的妻子孩子啊，好苦啊。有的人说，世界就这么回事啊，这些问题啊，不要想，自寻烦恼。那你看见这个跳楼的人，他是因为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和价值，他要求求不到，所以他觉得活着没有意思。那些不跳楼的人呢，为什么不跳楼呢？因为他不想，所以他的回答是牛头不对马嘴。圣经的话永远是真实的，实在把人的处境非常清楚地描画在我们的面前。这个世界需要什么？需要亮光。光在哪里？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从小的时候就开始，常常在那里盼望在这个世界上找到真的爱。请问弟兄姊妹，你的年龄越大的时候，你的经历越多的时候，你对于爱的距离是越来越近呢，还是越来越远？你小的时候有很多的抱负理想，希望这个世界能够经过你和经过很多人的努力，一天比一天美丽。请问你，你的年龄越大，你的经历越多，这个世界与你的理想是越来越近呢，还是越来越远呢？到底有没有真理？到底有没有爱？到底有没有怜悯？到底有没有公义？我小的时候 也常有这样的思想，特别做学生的时候。记得有一次我们抗战在后方做中学生，夏天我们到城门外去游水，那么走到城门口啊，看见呢有一个兵啊，就用他的枪啊，就在那里戳一个老百姓的猪。我们这个几个学生呢，就看不过眼了，跑上去啊，就劝他：“你不要啊，把老百姓的东西啊，这样子的啊，任意糟蹋。”当那个兵啊听见以后，很生气，但是不敢说什么，因为我们好多学生。那以后我们看见他走掉了，我们很开心啊，今天做了一件好事。可是走了没有十几步路啊，回头一看不得了，这个兵报告班长，班长带了一班兵追上来了，来势汹汹，哇，我们这些学生赶快跑啊，幸亏我们跑得快，不然那一天真是糟糕。这是一件很小的事，但是一个很长的事，常见的事，是把这个世界啊，到底是怎么样子的，可以简单的描述出来。圣经里说什么？圣经里说，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我从前不了解，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是真光，难道还有假光吗？的确，世界上许多的光都不是真光，都是假光。假光固然一时有它的作用，但是假的光能够欺骗人，甚至也能够杀害人。唯有真光是赐人生命，赐人真正的温暖。我们不是听说在 Chicago 有 Sears Roebuck 的那个大的房子，常常有许多的鸟在晚间的时候碰到它的建筑上掉下来摔死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这个鸟会自投罗网，自己撞死自己呢？因为他们误把这一个大厦上面的光当作太阳光，所以他向这个光走，他向那个光去飞，结果呢，撞得头破血流。但是当太阳上升的时候，飞鸟出来，它就不怕撞得头破血流。一个是人造光，一个就是神所造的光。这个世界的人从人身上受到的损害太多了，这个世上的人从人的身上失望的时间从来没有停止过。神知道这个世界的人的痛苦，所以坐在死荫地黑暗里的百姓有大光照着他们。主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，天使说，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，是关乎万民的。因为主怜悯的心肠，使清晨的日光照在那坐在黑暗里死荫中的百姓。为什么那里说坐呢？那就表明人对于这个世界已经无能为力，对于希望已经完全的破灭。主耶稣来了，给人一个新的希望，给人一个真正的温暖。现在我们的主他讲了同样的身份在我们基督徒身上，你们 是世上的光，你们是世上的盐。基督徒是应该有真理的光，应该有生命的光，这个光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。教会是什么？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教会是什么？教会就是金灯台。弟兄姊妹，在我们教会的里面，不是讲道理的事，这是很重要，但是更重要就是把生命的道表彰出来。今天我们基督徒和教会有一个极大的亏欠，就是我们讲真理，但是我们很少看见教会行真理。常常我们反而发现有的人真理讲得最好，但是行为却是最差。没有一件事比这个更伤害人的信心，没有一件事比这个使人的心感到更痛苦更绝望。我们常常讲爱，我们说神就是爱，我们说弟兄姊妹就是爱。我们要问一句话，请问你，一个不信主的人来到教会，除了听见爱之外，能不能够从教会里面感觉到神就是爱？在查经班里面，在教会里面，除了讲之外还有什么？我们恐怕连我们弟兄姊妹都不相爱，我们怎么能够爱那些没有信主的人？我们常常说我们基督徒是圣洁的国民，请问你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圣洁？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比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更圣洁？我们是不是越追求越圣洁？我常想起一个事实，虽然有一点很奇特，但是却不是很少见的事。我在菲律宾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到教会里面去讲道，有时候在小的聚会有布道。我在一个小的地方布道聚会，差不多一个月有一次。每一次去呢，我都看见有一个老先生，他和他的太太都站在下面听，并且我看见那个老先生呢，他听的时候啊，很聚精会神，有的时候还把头点一点。哇，我们这传道人真的很开心，有这样的听众，所以我就很注意他了。有一天，这个老先生到我的邻居家里面来做客人，以后就走了。我就跑到我的邻居家去问了，我说这个老先生有没有信主啊？他说没有信。我说但是我听他看他听到倒是很专心的。他有什么困难呢？我的邻居说，我每一次问他要不要信耶稣，他都反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是不是信耶稣一定上天堂？我就说只要你一心相信就必得救。那么这个老先生第二个问题了，那是不是我的 太太信耶稣，他也上天堂。那他说他信耶稣，当然上天堂。他说那样，他上天堂，我就下地狱。他说我在这个世界上啊，已经跟他没有方法分开了，将来上天堂永远在一起，我可受不了。所以他上天堂，我就下地狱。走得远一点。可是我看到那个太太听到怎么样呢？也很聚精会神，也很热心。请弟兄姊妹，在我们笑过了以后，我们想一想，这样的事是不是很少见？是不是很少见？我们一同来读诗篇六十七篇。诗篇六十七篇，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，读到第三节。我们一起念：愿神怜悯我们，赐福于我们，用脸光照我们，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，万国得知你的救。愿列邦称赞你，愿万民都称。怎么样子能够使世界得知主的道路？怎么样子能够让万国知道主的救恩？怎么能够因着他们得了救恩，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归向神，都能够赞美神？第一节说，愿神怜悯我们，赐福于我们，用脸光照我们。今天神是这样定规，世人要看见主的路，是从我们真正蒙恩的人身上看见。世人要真正的知道主的救恩，是从基督徒的身上知道。基督徒不是盐不是光，这个世界实在没有希望。我们实在求主，不要我们天天光是讲真理，却在真理上丝毫没有真实的长进。让我们一同来追求，行在神的光中。我们在光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。主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我们所以能够发光，并不是我们本身有光，我们是黑暗之子。原来我们所以能够发光，我们是不愿意在我们那个罪恶败坏的己里面生活。只要我们能够在神的光中行，我们就必得见光，我们能够看清楚我们的本相，我们那些污秽，宝血洁净我们，以致我们能把主的光反射出来。什么时候我们属灵的感觉迟钝，那一定是我们在生活上不是活在神的面前。如果我们多少日子以来，我们一点没有属灵的感觉，我们对于神没有什么新鲜的来往，弟兄姊妹，那一定是我们不活在神的光中。我们一同来读一处圣经，请念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。帖撒罗尼迦 前书第四章，我们从第四节念起，我们一起念到第八节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，对不起，第五章第四节念到第八节，一起来念。弟兄们，你们却不在黑暗里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。你们都是光明之子，都是白昼之子。我们不是属黑夜，也不是属幽暗，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，总要警醒谨守。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，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。但我们既然疏忽百昼，就应当谨守，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，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。那这里讲到一个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，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。这里讲到睡了和醉了，睡了呢很显而易见，就是他没有感觉了。醉了呢，他的感觉错误了。为什么会呢？这里说因为他是在夜间，在黑暗的里面。我们是不是一天的生活不是在神的光中？请问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灵焦在神的面前，常常寻求耶和华和他的面，让他的面光来照明你一天的生活？我们有没有活在神话语的光里面？你看见大卫在诗篇第十九篇那里祷告，他一早上起来，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他的心就寻求耶和华和他的面。在第七节开始呢，他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，耶和华的法度决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。那接着下去呢，他就寻求神话语的光。下面他就有什么样呢？一看见那里，他就祷告说，求你赦免我隐而未显的罪，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。什么？在光的里面看见自己的黑暗。所以他结束他的灵修的时候，他怎样祷告？他说，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四篇十九，你就看见他那一天出去的时候，他有一个新的心智，不但他的嘴让神喜欢，连他心里的意念也要得主的喜悦。难怪得这一个人主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难怪的这一个人足能够接到他行大事，彰显出他的荣耀来。圣经里头讲到基督徒是一个有福的人，诗篇第一篇那里讲，我们一同来念一念诗篇第一篇。我们大家都很熟这一篇诗，不过我们应该好好的思想一下。诗篇第一篇，我们一起来念第三节和第四节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糠秕被风吹散。这里讲到一个有福的人要像一棵树， 一个有祸的人要像糠秕。在神的眼睛看起来只有这两种人，一个呢就是有福的，一个呢就是有祸的。有福的人他的人像棵树，一个有祸的人他的人像糠秕，这是何等的对比。这个有福的人他有些什么福呢？那这里讲到这棵树有五个特点，这是把基督徒啊那个生命的福见证出来。我们在这里啊稍微要解释一下，世界上人所说的福是指地上的福，神所认为的福，所谓真福呢，是天上，是属灵的福。世上的福是指说你有什么，属灵的福呢乃是说你是什么。你有什么，你可以今天有，你明天没有，但是你是什么，你永远就是什么。所以世上的福不是真福，它可以失去的，但是你是什么，那是不能改变，那是永远长存的。那么这个树啊，讲到有五个特点，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他见证的五方面。这里说这一棵树是一个被栽种的树，不是一个野生的树，是有主人的树。基督徒有什么快乐？基督徒一个最大的快乐就是有主。一个非基督徒他有什么损失？他最大的损失就是他没有主。一个人有主和没有主是大大的不同，就好像一个小孩子有父母和没有父母是大大的不同一样。你看见好多孩子从小没有父母，或者父母不爱他，他的人格他的精神常常有许多的痛苦，甚至于受到影响。为什么？他觉得在整个的世界上他是一个被遗弃的人，没有人负他的责任，没有人看过他，没有人尊重他，没有人看他也有价值。样样事情他觉得需要他在那里挣扎，在那里奋斗。哎呀，这么大的世界，这么凶险的社会，哎呀，他真是觉得他无能为力。但是一个有主的人，一个有人依靠的人，他的内心里面有安全感，那是不同。基督徒要把什么介绍给人？把你的依靠见证给人，把你的安全感送给那些在这世界上漂流无定的人。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一个介绍给人呢？如果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如果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也是慌慌张张，人家说你有主，有个什么主呢？谁负你的责任呢？好像诗篇在那里说，当我昼夜不住以眼泪当饮食的时候，人就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为什么大卫能够见证神？我今天早上说，他说曾有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，但是我的求告那当赞美的耶和华。他有一个主 所以他有一个求告的对象。他有快乐的时候，他有一个赞美的对象。你看一个世界上漂流无定的人，能够看见你能够有这样一个看不见的依靠，何等的羡慕，他何等的受感动。这个树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栽在溪水旁。我们来看一看耶利米书第十七章，耶利米书第十七章，我们一起来念第五节，念到第八节。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五节，念到第八节。耶和华如此说：依靠人血肉的膀臂，依靠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可靠，那人有福了。他必像树栽于水旁，在河边扎根，炎热来到并不惧怕，叶子仍必青翠，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，并且结果不止。这个树不但是不是沙漠的杜松，它是有主人的，并且呢，这个主人把它栽在溪水旁。这个溪水旁的作用，在平常的时候与别的树没有什么分别，但是到了干旱之年呢，那个分别就出来了。干旱之年，这个树它扎根在溪水里，对于它来说没有影响，它仍然结果，它仍然叶子青翠。但是一个树它不在溪水旁，炎热就显出它的缺陷来。我相信当我们大家身体都健康的时候，当我们一家人都和睦同居的时候，当我们的事业都在那里一天一天的开展的时候，当弟兄姊妹和我们的朋友一直与我们关系非常和谐的时候，我们都容易喜笑颜开。你开心不开心？开心得很。你问那不信主的人开心不开心？开心得很。你跟他说信主很好啊，能够使我们一切顺利，那个人说我不信主也很顺利，没有什么分别。什么时候能够感动人？保罗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要喜乐。保罗在监狱里面唱歌，在那里赞美。保罗在那里不是受那些监外的人劝他喜乐，乃是他在监狱里面的人劝外面的人喜乐。这是哪里有的呢？世界上的人他哪里能够从那个不信主的人身上找到这样奇妙的事？难怪得保罗他受捆锁，但是神的道却不为捆绑，以至于在这个干撒的御营全军都知道他受捆锁是为基督的缘故。我这次回到东南亚去，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谢主的，就是我恢复了从前在大陆一些弟兄姊妹的通信，他们把照片寄给我。那个弟兄受过好多次的斗争，坐过监狱，他的姐姐关过8年的牢， 下放在农村，他们写信出来，满口苏联的信息。他们写的信里面，把他们所写的赞美诗介绍给我们，要我们来唱。他们在那里结果子，当然结果子，在里面的人从哪里得安慰？讲爱，哪里有爱？讲真实，哪里有真实？讲和平，哪里有和平？为什么有人相信？当他们看看世界，再看一看这些基督徒，当然他们觉得这是人间所没有。有一位姊妹，现在大概快70岁，关监牢，被斗争，一直到今天还在劳动改造。他寄一个照片给我，虽然医生是病，他因为病严重请假回到家乡，好一点又回到安徽的农场，经过上海又病倒，但写信出来满口赞美的话。寄了一张照片，前2-3年别人转给我，脸上满了笑容，虽然头发都白了，穿个拖鞋，乡下女的打扮，但是后面写什么呢？他说，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。弟兄姊妹，你说在他周围那些有困苦的人看见他，是不是受感动？能不能羡慕这样一个奇妙的能力在他的心中？一个人有福，不是在他平安的时候他快乐不快乐，乃是在他有艰难的时候，他有没有一个安稳平静的心灵。这个树的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？按时候结果子，按时候结果子。结果子为了谁？结果子不是为了自己，乃是为了别人。我常常从果子身上得着很大的教训，这个果子的美啊，不是为自己，乃是为舍己的。是不是你到果园里面去吃果子啊？你总是捡最好看的吃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最好看的你爱吃呢？不但好看了，并且甜了。这与人就不同了，最好看了别人不能摸，只能我享受，是吧？但是果子呢，我长得这么美，就是希望你来享受，就是希望你能够从我有所得着。圣经里什么话？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当世界上的人都像箴言里头所说的那两个蚂蟥的女儿，给啊给啊，什么快点给我，永远不满足。但现在呢，有一些的人呢，他愿意，似乎是贫穷的，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。这是世界上哪里有的？似乎是一无所有，却是样样都有。这个果子是能给人生命。常常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世界感觉到很迷惑，我们是不是要关怀社会上很多的痛苦？应该。这好像我们下面讲那个叶子是一样， 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给他们生命，生命之道，要把主耶稣的生命。这个树的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？按时候结果子，按时候结果子，结果子为了谁？结果子不是为了自己，乃是为了别人。我常常从果子身上得着很大的教训，这个果子的美啊，不是为自己，乃是为舍己的。是不是你到果园里面去吃果子啊，你总是捡最好看的吃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最好看的你爱吃呢？不但好看呢、啊、并且甜呢、啊、这与人就不同了，最好看了别人不能摸，只能我享受，是吧？但是果子呢，我长得这么美，就是希望你来享受，就是希望你能够从我有所得着。圣经里什么话？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当世界上的人都像箴言里头所说的那两个蚂蟥的女儿，给啊给啊，什么快点给我，永远不满足。但现在呢，有一些的人呢，他愿意似乎是贫穷的，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。这是世界上哪里有的？似乎是一无所有，却是样样都有。这个果子是能给人生命。常常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世界感觉到很迷惑，我们是不是要关怀社会上很多的痛苦？应该，这好像我们下面讲那个叶子是一样，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给他们生命，生命之道，要把主耶稣的生命赐给他，这个生命才是根本的东西。这个生命不但是穷苦的人得着了，让他不但内心能够得着满足，使他整个的人生改变，这一个生命也是有钱的人所需要的。许多人他在世界上面没有神，他的钱财毁了他自己，他的钱财毁了他的家庭，他的钱财成为他自私自利的保障，但是生命给了他整个的人生观改变。我们总要知道，我们手上的东西是世界上最宝贝的东西。好多基督徒不了解自己的地位，不了解我们手上啊有多么重要的使命，在那里东看西看，受一些人的学俗飘来荡去，心是好，却是一个小孩子，没有长大成。这个树的第四个特点是什么呢？叶子也不枯干。如果一棵树啊，结很多果子，没有叶子，也是不大好看。这个树很美，有果子，也有叶子。叶子有什么作用？叶子能够美化它的环境。香港到了放假的时候，大家都拼命地往城外跑。前几天在香港，我过端午节，我跑到乡下去传啊福音堂去传道。当我回来的时候，不得了，回不来了，人太多了。我等车等了差不多三个钟头，晒得要死。为什么往乡下跑？因为香港到处是房子是人，臭死了，所以香港不香。大家要往哪里跑呢？ 往有树的地方跑。为什么？树你看的就是美丽，空气新鲜，眼睛舒服，心里畅快，再加上什么？树在哪里呀？鸟也来了，鸟在那里叽叽喳喳唱歌，城里面只会听汽车喇叭、摩托卡的声音。这个叶子是基督徒日常生活无形的作用。到哪里，哪里无形的受影响。正好像保罗所说，到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我们一个有福的人，不是在乎我们明哲保身、站立得稳，这个是容易，乃至在乎你影响了多少人，你改变了多少痛苦的。第五点，这一棵树是吧？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他不求环境上的胜利，他来求他所做的都顺利。他的顺利不是在客观的环境里，他的顺利乃是在他里面有一个顺利的能力，没有什么能够拦阻他。四面受敌不被困住，遭逼迫不被丢弃，打倒了不至于死亡。环境是不顺，但是他所做的是顺利。这实在是神给我们在地上啊应该有的一个见证。我们常常要求啊平平安安，这个是可以求，但是神不一定会赐给我们。我在练神学的时候，我有一个老师叫做杨少堂牧师，他说你们这些学生啊，不要一天到晚求平平安安，如果你求平平安安呢，你就一定平平常常，神呢也不会给你啊一直是平平安安。这个话的确是如此。弟兄姊妹，神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，并且得胜有余了？你不要以为说那一个罗马书的话是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去讲的，你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了。主说天上有什么要你得胜？那个话是我们今天应该有的经历。实在我们有很多没有进入之地，神的丰富我们自己的太少，并不是神的恩典不够，恐怕是我们心的问题，没有心追求，我们就是得过且过。在属灵的事上，如果我们能够有一半对于世界那样的野心，我相信我们的情景都不会像现在这样的平淡。不说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聚会，我们要追求这个，不是一下子发了一个洒劲来追求一下就能够成就的事。这是一棵树，树的生长是经常日积月累的。世人像草，草可以发一阵风长得很高，一下雨啊大家都要忙了，就是要浪漠，要再剪草，没有长了啊，下一场雨啊那个树啊本来一尺一下长得一丈高，没有的事。所以今天我们讲的什么，这叫功夫，得救的功夫。我们经常有这样的一个操练，你去看看神是不是有足够的恩典从你身上流露出来。原谅我在这里做一点见证， 我曾经在大陆里面有十几年，后来因为这个身份不对，所以给斗争了一段日子呢，下放到工厂里头劳动。到了工厂里面做工的时候，我真是垂头丧气。为什么呢？有的人听我讲过，要我去做羊毛衫。这个女人呢，这个织的这个羊毛衣，我觉得这个简直开玩笑，只不过男人来做这个东西。在一方面呢，我心里面觉得神实在不应该让我走上奉献的道路。奉献是要传道，现在跑到工厂来做女工，早知如此何必当初。所以又是后悔又是害怕丢人呢、不但丢我的人我说神啊，丢你的脸。人家说你们基督徒特别是传道人就是一把嘴，现在你看看要你来劳动，你做些什么东西？实在是又惭愧又惧怕，真不知道怎么办。我是黑，生活在暗中，所以天天不得释放，愁眉苦脸。一直到了有一天，在主的面前跟他交通，向他祷告，忽然之间一个问题解决。人生的价值不在乎你成就什么，乃在乎你见证了什么。为什么传道？神啊，是你要我传。为什么到这里来？不是我自己，不是我犯了什么罪，那是因为我是你的仆人，我是你的仆人。从前可以传道，现在仍然可以见证。这一个问题打开，整个工作的态度就两样。那几年我今天回忆起来，是神与我特别近的几年，特别亲近的几年，以至于我敢相信，在我们那个工厂300多个工人里面，他们能够知道我们是无辜的，他们能够看见说一个基督徒是怎样的人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的神是靠不住，是不能经验，我们何必费那么多时间？如果他是可以经验，为什么你不去经验？为什么你不认真的去追求一下？以至于到一个地步，你到底听到后来你的糊里糊涂，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吃玛拉，他把玛拉收进来太多了，就发霉，就生虫，就臭了，自己给自己找麻烦。你看见许多人的毛病到无可救药，就是听而不肯认真的去行，到后来真是没有办法来改。好，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基督徒的见证。因此要注意，他必须要与世界分辨。保罗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那个心灵里面要经常有的态度。那么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你看见了在圣经里头有许多这样的事例，以色列人也好，教会也好， 或者是过人也好，他什么时候在主的道上消失的？就是他开始与世界妥协的时候，就是他要求与世人认同的时候。那为了我们更清楚，我们来练练《生命记》第六章第十四节，《生命记》六章第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练《生命记》六章第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练六章十四节。不可随从别神，就是你们视为活命的神啊，练到第十五节。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忌邪的，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，就把你从地上除灭。那我们是在看见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分别为圣，尊主为大，什么时候就是他们刚强的时候。什么时候以色列人他要认同他周围的列国，效法他们的风俗，来敬拜他们所雕刻的偶像，就是他们国家衰落的时候。整个的旧约历史都是见证这一件事。什么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一心尊主为大，他们就成为那个富强的、荣耀的、有能力的国家。那我们可以看两处圣经。第一处，我们看第七章《生命记》。《生命记》第七章第七节，《生命记》第七章第七节，一起来念。耶和华专爱你们，拣选你们，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，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。好，我们翻过来看第四章，第四章第六节，第四章第六节啊，一直练到第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。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。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，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。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，像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？又有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，像我们今日在你面前所陈明这一切的律法呢？那你看见在这个地方讲到以色列国，那以色列国呢到底是个大国是个小国呢？那在第七章第七节说，神拣选你们并非因为你们的人数众多，在地上的万国之中呢，你们的人数是最少的啊。的确一直到今天呢，从人种讲起来呢，以色列人呢是少数的，是吧？我们知道纽约的犹太人呢比在帕拉斯汀地的犹太人还要多，全世界犹太人呢我想不超过5000万吧。那要讲大国呢，我们中国人不得了，一讲出来9亿人民啊，泱泱大国，那不得了。但是圣经里头讲到以色列人是大国，哪一大国？哪一大国？哪一大国？为什么他们是大国呢？因为他们敬畏神，他们就成为大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与那个至大的神是不可分开的，这叫大国，是大国的风度，大国的影响，大国的作用。一个基督徒他要想伟大，他只有一个秘诀，就是尊主为大。一个基督徒他如果想在撒旦的面前无所惧无所怕，他应该像保罗一样 照着我所切莫所盼望，没有一次叫我羞愧，只要凡事放胆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。今天好多教会有所谓大小之争，用普通的话来说呢，就是权柄的问题。我们传道人也有的时候很爱权，但我们传道人到一个地方啊，如果人说他是神的仆人，哎呀，晚上很舒服了，很大。所以有人说不可难为神的受膏者，哎呀，我们更是头不得了了，啊，好大。那么我们啊，一个基督徒，你有了学问，就是说你是 PhD， 你有了圣经知识，你有很多的才能，你也可能到一个教会，你觉得我不是大，谁是大呢？虽然你嘴巴不这么说，你总说这个教会有我到底光彩不少。这样的大，自大一点便是臭。权柄的东西不是自己，神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有真正的权柄。所有真权的事都是臭的，教会也好，查经班也好。所以很多人自我显大，教会的名誉好臭好臭，羞辱。让我们悔改，伏在主的面前。我想我们今天想对低头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都在你的面前，我们这几天已经过了几次的聚会，我们不希望我们的里面是没有动，我们不希望你的话语就是插插我们的耳朵。主，给我们一个诚实的心，好像你自己说过，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，让你的话语在我们身上动工，能够生根，在我们里面有地位。我们都知道人的话算不什么，主啊，愿你的话感动我们。当我们看看这个时代，我们实在很觉得亏欠你，我们没有把你的使命活出来。这个世界不知道你的道路，这个世界不知道你的救恩，是我们的亏欠，我们羞辱着。主啊，今天我们愿意你再一次把我们所很熟悉的道理来更新在我们心中。主啊，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真是常常受光照，免得我们在黑暗，我们灵觉麻木，我们失掉了应该有的见证。主啊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。